佩洛西出席听证会，称永远记得30年前中国政府残暴屠杀自己人民。美国驻中国大使馆6月4号发推文，指中共武力镇压民主示威，至今对受害者没有真相交代。推文还附上题为“天安门广场大屠杀后30年”的纪念视频。位于华盛顿的15家非政府人权组织6月4号下午，在美国国会山西草坪联合举办6.4/30周年纪念大型集会。
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
我是叶帆，我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星期二是1989年6.4事件40周年的纪念，美国国会有多场活动追悼30年前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血腥镇压。美国国会议长佩洛西星期二上午出席了听证会，表示永远不会忘记30年前的这场屠杀。有关国会的最新消息，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为我们介绍。怡华。
是的，主持人，美国国会呢，今年可以说是以盛大和高调的方式和形式来纪念6.4事件30周年。那么就像您刚刚所提到的，在今天上午众议院方面呢，这个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以及美国国会的这个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共同举办了一场听证会，这场听证会的名字就是天安门30周年，检视中国压迫的演变。那么在这场听证会上呢，就像您所提到的，这个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呢是亲自出席了听证会。那么我们也知道，美国国会议长很少出席在任何的一场这个国会的听证会，不过呢，佩洛西在今天的这个听证会上一开始就谈到这场听证会的意义对他来说相当的不一样。那么美国国会也会持续的来纪念6.4。那么在听证会上呢，这个不管是佩洛西还是美国国会的议员都谈到了中国政府是持续的对于这段历史的封杀和压制。我们先来看一段今天稍早的听证会片段。
今天我们记住30年前中国政府对自己人民的残暴屠杀，我们记得学生、工人和市民的勇气，他们和平地与一个压迫的政权抗争，要求他们应得的自由和人权。我们都记得他们按美国自由女神像的形象塑起了民主女神，记得他们引用美国国父的名言，记得坦克和军队镇压了他们的抗议，但却无法熄灭他们心中燃烧的自由之火。30年后，20世纪一幅经久不衰的画面依然烙在我们共同的良知上，一个男子孤身站在街上阻拦了一列坦克。9年后回到中国后，我很伤心，大多数大学生和其他人都不知道这幅画面。当被问到他们认为它代表什么时，他们问是不是广告，是不是饮料、汽水之类的广告。中国方面完全压制了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情，以及孤身站在坦克前的男子，他被全世界所敬仰，中国年轻人却不知道。
I think today's anniversary will remind us that the fundamental human yearning for dignity and human rights and basic rights.
今天的周年纪念将提醒我们，人类对尊严、人权和基本权利的渴望，不局限于任何一个地区，也不局限于一个国家或一种文化。这些愿望在整个人类历史中超越了地理和文化。今天我们向因为那天事件而彻底改变生命轨迹的人致敬，那些失去生命、那些被监禁和折磨、那些失去母亲、父亲、儿子、女儿的人，那些亲人至今下落不明的人。我们不能只通过历史的视角来看待天安门事件，我们还必须正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其本国人民持续不断的系统性的侵犯人权的行为。我们必须正视暴政与自由、民主与集权之间的正在呈现的新的地缘政治竞争。
是的，卢比奥参议员呢，在今天的听证会上还谈到说，美国不能够只透过历史的视角来看待天安门事件，而必须要正视中共呢长期以来对人权的这种打压和压迫，并且在这个背后当中所代表的这种极权主义所象征的意义。那么在这个听证会结束之后呢，我们也有机会进一步的采访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我们向他询问说，是否希望在接下来的这种美中贸易谈判当中，特朗普总统能够将这个人权和民主的话题纳入 入到这个谈判里头，以及他是否对于中国未来的民主改革抱有任何的期望。我们继续来听听佩洛西怎么说。
我希望中国能有政治改革，让人民有言论和通讯自由，这将对中国有利。我相信这么做符合中国的利益。
您希望特朗普总统将人权和民主议题纳入和中国贸易谈判中吗？
是的，我希望，他也说他会纳入这些议题，我们再看看。
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议员也多次的谈到，虽然目前美中关系是日益复杂，不过美国国会方面呢会持续的在每一年来这个纪念六四，因为这一天实在是太重要了，不能够被遗忘。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美国国会的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的共同主席史密斯呢，我们也知道他长期以来在中国的人权问题上是大力的发声，并且推动中国的这个为这个中国的民主这个运动来做出努力。那么在听证会上也听到了这个史密斯议员，他特别谈到了这个美国方面是不能够遗忘六四这一天和他所带来的意义。我们继续来听听这个史密斯议员在听证会上怎么说。
我们曾经深深希望在天安门运动后中国将出现民主，但最后却被中国共产党扼杀了。我们也曾经希望中国经济开放后，中国人民就不会支持压迫，但很不幸的，中国共产党还是把人民的自由全部榨干了。所以我们举行这样的听证会至关重要，因为全世界都在看，也很重要，要让共产党政府知道，华盛顿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也会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而不是镇压者。
是的，刚刚观众朋友所看到的呢，是这个国会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也是来自纽约州的恩格尔众议员呢，在接受我们采访时特别谈到了他认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呢，可以说是被中共给完全扼杀了。那么除了在上午的这场听证会之外呢，在这个刚刚稍早呢，在下午的时候，大约在1:30左右呢，在国会山的西侧大草坪呢，也举办了一场相当大型的这个纪念六四的活动。那么主办单位呢，包括了这个公民力量和人权观察等十几个团体，那么参与者呢也包括了这个当年的学运领袖和流亡海外的这个民运人士，同时还包括了上午出席了听证会的国会议员以及众议院议长佩洛西。那么在这个现场呢，我们感受到这个记者非常的多，除了美国的记者、华文媒体之外呢，还有许多来自日本的媒体和韩国的媒体都在这个现场进行报道，可以说是全世界都在关注六四事件三十周年。不过唯独我们在现场是没有看到任何一家来自中国的媒体，可以感受得到，在全球都在关注六四的同时，中国方面是选择了噤声不报道。那么除此之外呢，佩洛西在集会上呢也再次的强调了，他要告诉中国政府，美国会持续的纪念六四。那我们继续来回顾，继续来听一下，起先稍早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播放的这个史密斯众议员，他在听证会上他怎么谈。
We also remember the massacre here in Congress.
我们国会每年都纪念天安门大屠杀，因为这对美中关系有持续性的影响。你要怎么对待、尊重一个粗暴践踏自己人民的国家的关系？他们以酷刑和其他不可告人的野蛮行为对待人民。我们纪念这一天，因为有无数人在这天丧生、被捕，或者为了追求普世的自由而流亡。我们每年都记得这个日子，因为这太重要了，不能被遗忘。同时也因为在中国要缅怀这一天太危险了。当人权遭到践踏而不受惩罚，当我们说话的同时正在发生人类罪行时，美国不能保持中立。你要么和坦克人站在一起，要么和坦克站在一起，没有中间地带。
那么在星期二呢，除了刚刚所提到的这个纪念活动以及在众议院的这场听证会之外，在星期三6月5日呢，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还将继续的就六四三十周年呢举行一个全院会的听证会。那么题目呢就是对六四天安门事件三十年的回顾，以及对中国的这个过去的三十年的政治发展来进行回顾和了解。以上是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宝荣。
好的，我们感谢宜华的报道。
在中共当局严厉封杀有关纪念1989年六四屠杀三十周年的消息，加强对北京天安门广场及周边警戒控制的同时，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六月四号发表推文，指中共武力镇压民主示威，至今对受害者没有真相交代。推文还附上题为“天安门广场大屠杀后三十年”的纪念视频。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进一步介绍。耀毅。
是叶凡，我们知道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他发表了一个强烈的声明，来纪念六四的三十周年。在声明当中呢，他说他是向中国人民英雄致敬，并且说美国对于中国并没有因为融入了国际体系而走向更加的开放与宽容感到了失望。此外呢，声明当中也批评中国一党制的政权继续压制人权。声明当中也特别向天安门母亲们致意，他说呢，他们冒着巨大的个人风险，永不停息地追究责任，而三十年前的事件仍然触动着我们与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民的良知。声明当中更是敦促中国政府要全面并且公开交代遇难或失踪者的情况，以告慰这个黑暗历史篇章的众多受害者。这个步骤将会开始表明共产党愿意尊重人权以及基本自由。声明当中还呼吁中国政府要释放所有因为争取这些行使这些权利以及自由而被监禁的人。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其实原本是传出来说白宫方面也会发表类似的强烈声明，包括白宫的新闻室以及这个副总统办公室在昨天都告诉我说他们将会在六月四号当天发表纪念六四三十周年的声明。但是在今天呢，我再度询问白宫的时候，白宫的这个新闻秘书却告诉我说这个白宫可能不会再发表声明了，而是要记者们以国务院的声明为主。那么与此同时呢，正如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呢，在他的推特当中也附上了美国国务院国际资讯局平台分享纪念六四的短视频，而视频的开头还警告说，这个视频在中国会遭到禁播。这个推文当中说呢，1989年的六月四号，武装部队冲进天安门广场，强行驱逐要求民主的示威者，至今对于当时死亡、受伤以及被捕的人数，并没有官方的说明。那么回应美方的这个声明呢，中国驻美大使馆星期二也发出了他们自己的声明，来指责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六四发表声明是出于傲慢以及偏见，打着所谓人权的幌子，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攻击中国制度，诋毁中国内外政策，挑衅中国人民，严重违反了国际法以及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不过呢，我们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中国大使馆发出来的声明当中全文没有提到天安门这个字眼。此外呢，它也不是以中国大使的名义来发布的，而是以不具名的发言人来发布这封回应美国国务卿的声明。此外，我们也知道，三十年来呢，八九民运一直在中国是一个敏感的议题。三十年后的今天呢，看到路透社星期一也发出报道说呢，该公司有关于六四三十周年的报道，在金融供应商这个Refinitiv 旗下的这个 Acom 频道被封杀了，并且呢，路透社指出是对方是受到了中国政府的打压而做出有关的举动的。路透社的报道引述了三名知情的人士说，中国中央网络安全以及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以威胁终止 Acom 频道在当地的服务为理由，从上个星期五，也就是5月31号开始，就封锁至少有九段的相关内容，包括了中国的国防部长魏凤和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对话当中就1989年镇压天安门学运的言论，以及台湾要求中国就天安门事件忏悔等等的报道。那么我们知道，这个 Refinitiv 这个原本呢只是在中国的境内封锁该频道，不过呢现在也有海外的用户表示说，他们在海外也没有办法看到这个路透社相关的报道，目前我们还不知道相关的原因。主持人，
好，谢谢黄耀毅在白宫的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厉英杰六月四日上午在台北发表讲话时，对三十年前因追求民主而失去生命和受到伤害的中国人致敬。他说，三十年前的今天，在天安门广场，北京的专制领导人认定其体制无法兼容公民的回馈和意见。在那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做出了一系列导致数千人伤亡的悲剧性的决定。
李英杰指出，相比之下，台湾的民主社会则明白，体制的力量来自于人民，而非人民的力量来自于体制。他说，在这个令人悲痛的周年纪念日，我希望全球的自由社会都能够赞扬他们从参与式民主所获得的不凡力量，正如我们所做的一样。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六月四日在例行记者会上抨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的纪念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声明。他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蓬佩奥的声明，已经向美方提出了严正交涉。耿爽说，那些痴人说梦的胡言乱语注定要扔进历史的垃圾堆。这句话在外交部网站刊登的六月四日记者会问答记录中被删除。两天来，对于外媒记者就六四事件提问，耿爽一再表示，对于那场政治风波，中国政府早就有明确的结论，并且强调，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充分说明中国所选择的发展道路完全正确，得到人民群众的坚决拥护。
尽管中国官方坚称六四处理方式正确，但无论是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关于六四的发言，还是外交部的相关表态，中国官媒的中文报道中目前尚未出现。只有《环球时报》英文版六月三号发表评论，重复中共高层对六四事件不争论的说辞，称这一事件是中国社会的一针疫苗，大大加强了中国对未来重大政治动荡的意免疫力。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也只是在墙外的社交媒体推特上为六四镇压辩护。中国的网络防火墙近日加大了封锁力度，有些讨论时政的微信群被封，部分驻华外国记者抱怨电脑翻墙软件失效，还有一些网站以系统维护为由暂停评论功能，部分直播平台暂停了直播的功能。
前八九民运学生领袖、对话中国智库的创办人王丹，在六四事件的30周年的纪念日当天，代表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参与者，发表了纪念六四的宣言。他说：“30年后，我们的目标是永不忘记、永不放弃，重新团聚，再次出发。”
王丹、沈彤、向小吉和吕金花等曾经亲身参与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人士，六月四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家新闻俱乐部举行纪念六四的记者会。王丹代表当年学运的参与者，首先宣读了纪念六四宣言。
30年前，在中国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民主运动。这场运动有力地证明了，在中国，民主绝不是极少数异议人士的追求，而是千千万万民众的共同愿望。在当时，大家都深信自由民主是普世价值，不但适用于西方，也同样适用于中国。但是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强硬派残暴镇压民运，激起了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
国家主席
王丹说，30年过去了，中共政权不仅没有倒台，也没有在深化经济改革的同时启动政治改革，而这样一个立足于伤天害理、不公不义的政权，它的存在就是对人类良知和正义的嘲讽。在记者会开始前，王丹对美国之音表示，今天的中国现状正是当年中共政权对民主运动血腥镇压的结果。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重新反思中国发展的道路以及未来怎么样。那么今天我们这么多当年参与者在一起，我们晚上会有一个长时间的座谈会，将要讨论出我们未来为推动中国民主化将要采取的新的路径和策略。
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人们看不出这里与平日有任何不同之处，除了增设的检查关卡和一些封锁的街道，当局过滤了一切有关六四事件和天安门民主运动的一切信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六月四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六四30周年的外媒记者提问时，重申了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他说，当年的政治风波早有结论，中国70年来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证明当年的选择是正确的。海外中国民主运动的理论家、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表示，正是六四的血腥镇压使得中共主导的经济发展失去了合法性。
正是因为有六四屠杀，所以中国的不但使中国的政治改革停顿，而且使中国的经济改革就走上一条斜路，就变成了这个 明目张胆的赤裸裸的权贵私有化，共产党官员自己的私有化，就像我刚才讲，它成了一场公开的抢劫。
在六四三十周年来临之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6月3号发表声明，谴责中共领导人30年前暴力镇压和平示威。前八九民运领袖王丹表示，他呼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国家能够更多地推动中国的政治民主变化。
这方面，全世界只有美国有这个能力，我们希望美国能够起到世界领袖的这个作用。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莫干生的采访报道。
位于华盛顿的15家非政府人权组织6月4号下午在美国国会山西草坪联合举办了六四三十周年纪念的大型集会。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魏芝和宗义婷在现场发来的报道。
现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会山前正在举行的是六四三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身后聚集了大量的人群。今天来参加活动的不仅有美国的国会的重量级议员，还有许多的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人权人士也是在台上进行了发言。今天的活动呢，还包括了对这个坦克人雕塑的一个揭幕活动。今天来参加活动的人包括了中国大陆来的人，还有一些对于六四事件很了解的美国人。那我们今天也是非常有幸的采访到了亲历了六四事件的严家琪先生，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历史的真相是谁都不掩盖不了的，不可能掩盖的。就像你看看中国这5000年历史，不能是随便编造的，想掩盖的人，这个总是不能得逞的，这需要时间。因为中国的专制制度在掩盖着，用新闻封锁，所以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是就是阳光，就是光明。没有言论自由地方就没有光明。
我们今天还采访到了一位美国年轻人，他叫大卫，他对于六四事件非常的了解，并且在中国也居住了一段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对于中国的民主和六四事件的理解。
之前我在中国教学上，还有我发现，很没有年轻。中国人知道天安门，新疆，西藏，是的，也不是他们是坏人，是他们的树不可以有这个历史。如果他们住在美国，可能他们觉得是西方，propaganda， 不是，他们觉得西方人，骗他们。所以我觉得，我又说，我也希望以后中国人可以有自由，但是说要更多美国人，相信这个问题。我觉得最重要是中国人可以有，可以知道他们真正的历史。如果我们可以做这样的，是我觉得中国政府很。会很怕。
除了这个大型活动之外呢，在包括国会的 Ribbon Building 之内，其他的一些地方都在进行这个有关六四的艺术展览，包括展示了一些六四的幸存者的照片，还有一些绘画作品。那美国之音也会为您对全世界各地的六四三十周年纪念活动进行持续的报道。美国之音卫视报道。
这是中国通向一条。
前八九民运学生领袖对话中国智库创办人王丹，在六四事件三十周年纪念日当天，代表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参与者发表纪念六四宣言。6月3号，海外民运人士在加州自由雕塑公园树立起象征反抗精神的坦克人雕像，并且用艺术方式重现1989年的6月4号，以此来铭记历史。89年6月4号，在天安门广场前的解放军报资深记者江林女士告诉我们她的亲身经历。
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我们就被播出欺骗，
我们在我们面前， 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事件三十周年纪念，国会议长佩洛西出席听证会，称永远记得三十年前中国政府残暴屠杀自己人民。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六月四号发推文，指中共武力镇压民主示威，至今对受害者没有真相交代。推文还附上题为“天安门广场大屠杀后三十年”的纪念视频。位于华盛顿的十五家非政府人权组织六月四号下午在美国国会山西草坪联合举办六四三十周年纪念大型集会。1989年的六月四号，中国政府血腥镇压天安门广场民主示威活动。可是，在中国，这个事件的真相鲜为人知。在中国政府的高压统治下，六四事件会不会再次发生？今天我们请到了原解放军报的资深记者江林女士，在六月三号深夜到六月四号的凌晨，她就在天安门广场，她要告诉我们她的亲身经历，还有她对民主改革和言论自由的看法。江女士，你好，欢迎您到我们的演播室来。
你好，林凡。
您当时是这个解放军报的高级记者，您当时是什么？
不是高级记者。
就记者，
记者，
嗯，可您是什么军衔呢？
中校军衔。
嗯，那在那个北京学生啊，从四月份开始就开始抗议了，到了五月份的时候，北京就戒严了，那人民解放军就开进城里。当时你有没有料到事态会发展到那么严重？有没有想到说人民的子弟兵会对手无寸铁的这个学生和市民开枪呢？
没有。
就完全没有料到，
对，
嗯，那事态发生的时候啊，这个六月三号的那个深夜，你看到了这个事态越来越严重了，你就穿着这个便衣，没有穿军装，穿着便衣和几位朋友一起来到天安门广场，
对，
那你发生了什么事在你身上？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在复兴门桥上，然后士兵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然后看到他们。看到群众受伤的群众和被打死的群众，
你亲眼看见？
对，亲眼看见。
有人死了。
因为，应该是他们打伤，因为还不能确认他们当时就死了。
嗯，这是您亲眼目睹的。那您自己有没有遭受到？有没有人说你们不能进去了，不要再进城，太危险了？
有。后来我们就向天安门方向走，然后在午门的时候。我们像进入天安门的时候，然后就被一群武警然后围住，然后就打我们，然后把我们打得遍体鳞伤。后来
他用什么打你们？
用那个一万伏的高压电击棍，最后一下就打到我的这个头部，现在这个地方呢是有伤疤的，然后当时我就昏过去了，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就被送到被外国记者。送到了那个北京协和医院，在协和医院呢，我就目睹了很多，就大量的，就被打死打伤的这些民众。协和医院的这个急诊室那地上全部都是血，然后那些群众呢，就是跟我们说到他们在什么地方受伤。他说当时他们在天安门的时候，他们无法起身去救那些被打伤的人。因为他们只要起身去救，就有子弹射向他们，所以呢，就是他们就互相招呼，就是大家都不要起来，都趴在地上，然后能够爬的自己爬出去，能够拖的把受伤的人和死亡的人拖出去。他有些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自己爬出去，被周围的民众救，送到医院，
救了出来，
对对，送到医院。而且呢，天安门的不是，而且协和医院的这个伤员非常多。我在那儿一直待，从六月三号的深夜，一直待到了六月四号的上午十点多钟。很多的人被不停地去转送到其他的医院，就说明这个 协和医院当时已经容纳不了这么多的伤员了。
你被送到协和医院的时候，有没有听到有枪声，有外面？
在凌晨的时候，就是6月4号的上午，然后枪声非常密集，就在协和医院的周围，感觉就是那个部队已经进到这个院子里了。这个时候又送来了很多的那个受伤的人，
简直就像进入了战争一样的。
对对对，完全是那个进入战争的状态。
那您在这个被打的时候，被这个武警打的时候，您身穿着便衣，您一直不愿意透露自己的身份，这是为什么？
当时就觉得那天的解放军，我觉得就是耻辱的代名词。当时就觉得你们把我打死吧，打死我也不会跟你们同流合污，我就是群众，我就是老百姓，就是这样想的，所以始终都没有讲自己的身份。就跟我去的人，他们也没有讲自己的身份。
你讲了以后可能会受到不同的待遇。
我讲了以后就不会被挨打，
对，
绝对不会挨打。
那你这个为什么现在决定要公开这一段历史真相？
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30年，我们一直在等待着政府有一个公开的公正的一个道歉，但是始终没有。那么既然他们不说，那么就我们说。
所以您这个这次公开这个真相，可能会对您这个没有办法回国了，可能今后就。
也许是我要如果回国的话，可能就不可能再坐到这儿了。
是，那所以可见中国对这个6.4事件这个封锁的有多严厉，对言论控制有多严厉。那在6月2号，中国的国防部长魏凤和在新加坡的这个亚洲安全会议期间，他被记者问到这个天安门大屠杀的时候，他说这个30年前中国政府在天安门广场对抗议者的这个镇压是正确的决定，他说只有这样做了以后才维护住了中国的稳定。你对他的这个言论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完全是非常荒谬的，而且也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向全世界的一个发出的一个重要的信号，就是可以看到中国政府不但对三十年发生的惨案没有任何的反省，反而变本加厉。过去他们还能够就是轻描淡写对这个事情就是回避不谈，但是今年是完全肯定这个6.4镇压的正确性，这就说明6.4还会在中国重演，这是我的看法。
6.4还会重演，在这个中国的官媒啊，对这个6.4事件是集体的噤声，一字不提。那只有中国的这个《环球时报》，它的英文版上发表了一篇社论，他说这个6.4啊，让中国对这个政治动乱有了免疫力。就证明你说的，他以后就会对这个学生运动就会采取同样的高压手段、武力手段。
对，不仅是学生运动，就是所有的民众的抗议行为都会这样。
这个是一个，
这个实际上是对
非常
对，实际上是一个历史的倒退，就跟中国的老百姓说的一样，就是文革可能会重演，那么6.4也仍然会重演。
那他说这个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一个免疫力，那这个6.4对中国的民主进程到底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反而是好像是对这个中国政府给他带来了一个这个借鉴的榜样，就说以后这样子我能镇压中国就能稳定下来。因为当时有人说中国在那个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已经有了政治改革的这一种萌芽，因为6.4事件这个政治改革完全停止了。你认为这个6.4给中国民主进程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它带来最大的影响就是加剧了中国政府的腐败，而且加剧了这个更明目张胆的加剧了，就是这个形成了权贵资本主义集团的形成。
那您在这个在一次采访中，您曾经提到说，你一开始对这个学生运动啊，对这个6.4，你并不是很赞成、不以为然的。那是什么使得你改变了对这次学运的看法？
应该是这个6.4开枪的那天。 应该是那一天，因为我觉得学生们经过了这样的运动以后，他们一定会成熟起来，就对这个政权看得更清楚了。这也是他们进行在中国推动民主进程的一次实验，就非常有价值的一次实验。他们会在这个实践当中，就是慢慢的成熟起来，也将推动后来的年轻一代，在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有一个很大的借鉴意义。
那说到年轻的一代，因为中国政府对六四只字不提，所以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并不知道这个六四是怎么回事，不要说真相了，他们连这个事件可能都没有听说过。那现在参与过六四的人，现在渐渐的年纪也大了，都可能退休或者不在骨干的力量上。那你认为这个现在中国的经济也越来越强大，生活也好了，你觉得这些年轻人他有没有这种民主改革的诉求呢？
我觉得他们是有的，因为民主的自由、民主的国家给社会带来的这种进步是他们都能看得到的。
是指他们能够看到海外不同的那个
对
有民主制度的国家。可是我们也在网上会看到一些评论说比如说支持这个中国改革啊，或者是什么样的言论，就有人反对说，难道你生活的不好吗？难道你吃的不好？你住的不好吗？你为什么要这样批评中国政府？给人的感觉是他们很满足于现状。所以中国的这个主流是什么样的一种思维？
中国的主流应该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很复杂。其实你看到表面好像很多人都很满足于现状，其实实际上他们是在一种高压下的一种无可奈何。我认为是，其实大多数人还是希望改变这种状态的。
所以无可奈何也代表着，就是在下面酝酿的越久，可能这个爆发力也会越强。
对，你说的对。
那现在就是中国啊，是世界上的第二大这个经济体了。中国政府为什么对政治言论这个控制的越来越强？回顾就是跟八九年的时候，好像比当时更加严格，这是为什么？
对，是这样的，因为他们害怕真相。我觉得六四到现在为止始终没有真相，就是究竟死了多少人，伤了多少人，然后多少人被送进监狱，然后在全国多大的范围里面引起了这种震荡，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一个真相。
您当时是在解放军报，应该说消息要比外界老百姓要灵通的多。
对，
您对这个死伤的人数有没有一个比较确切的数字？
没有，因为我觉得那个范围太大了。你看从长安街来讲，它从西边公主坟一直到这个东单，那这么大的范围里面，我所见到的真的就是六四当时这个惨案的一角。
那现在你觉得现在的这个民主的气氛跟那个1989年的时候相比怎么样？是这个诉求是更强呢，还是？
我认为从民众的角度来讲是更强的，因为大家更加知道自己的利益在什么地方，就是老百姓不希望就受到政府的处处受到政府的那种约束和那种强制。
那有没有一个再一次这样民主运动的一个契机呢？
目前来看，从大的契机来讲，我觉得不大可能，因为他们控制得非常非常厉害。就比如在网络上，现在都到了什么程度呢？就这个网络根本就在网络上，如果你要表达那个正确的这种诉求的话，只能用符号、用密码、用图形来代替，就是根本不可能你把你的完整的诉求用正常的语言表达出来。
那在美国最近成立的中国当前危机委员会，这个成员叫布拉德利·塞耶，他在昨天说，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奉行共产主义的原教旨主义，一旦有任何危及共产党统治的事情，习近平会完全不吝啬地用向政治意义人士使用暴力和武力。您觉得习近平这个执政期间有没有再一次发生六四的可能性？
有啊。那这个最大的证明就是这个魏凤和的这个表态啊， 因为他认为是正确的，他当作一个经验然后来向全世界宣布，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好，非常感谢您蒋女士，感谢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好，谢谢。
好，来宾的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邀请了一位从天安门事件的过来人与一名90年出生的中国年轻人坐在一起，交换彼此的心声。
纪念六四30周年，英国各界今晚在中国驻伦敦使馆前举行烛光悼念晚会。这项由中国民运团体、国际特色组织等英国华人和人权团体发起的集会目前正在进行中。我们现在就电话连线人在现场的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为我们介绍。静玲。
你好，主持人。是的。
好的。对呢，首先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悼念会的情况和现场的气氛呢？
是的啊，那么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今天呢是在伦敦中国使馆前举行这个烛光悼念活动，有来自中国香港、台湾的华人，还有以及支持中国民运的这个外籍人士，大概有100多个人聚集一堂，那么哀悼这个89年天安门事件的罹难者，拒绝让历史这个伤口空白啊，要求中国政府公布真相。这项活动是从这边的晚上8点钟开始，而到现在已经这边快要10点钟了，照理说应该要结束了，可是目前人潮还没有上去啊。参加悼念活动的人是要求，就是说这个中国解放军在镇压当中哦，迄今遇难的人数还是个谜，那么要求呢要他们要公布真相。而今天中国使馆前面因为是30周年，所以这个有关这个警备特别森严。在这项活动当中的主持人，那就是89民运的北京学生的自治联合会的常委邵江啊。他向 BOA 表示，他说这项活动是要在基于调查六四的真相，保障人权的自由，而且是以这个记忆啊作为抵抗。那么他说呢，我们应该要支持声援嘛，包括在海外的各界应该要声援天安门的母亲们，那么为他们争取正义，也为自己来争取正义。而在现场的另外还有一位就是流亡英国的中国作家马健，他就表示，他说记忆就是遗产，就是抗议。那么30年下来走过，虽然很悲伤，但是呢，他认为中国人还是有希望。主持人。
是的，那么天安门屠杀的事件已经过去了30年，美国政府呢近期是呼吁中共当局交代六四的真相，那么英国政府方面是否有类似的声明呢？
是的，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英国的今天英国的外相杭特啊，还有欧盟啊，其实都发表了声明。那么杭特呢，除了缅怀这个三十年前那些在天安门广场和周边区域和平抗议而失去生命的人，他并且指出，过去三十年来，中国虽然加入了几个联合国有关人权的机制啊跟团体，但是中国人民仍然无法使用和平抗议的权利。他表示英国政府会继续敦促中国政府尊重这个公民，包括公民阶级在内的一个基本人权呢。那么欧盟它是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声明，但是它强调的我认为很重要，它就是说承认1989年发生的事件是重要的，而且要他们呼吁啊，中国政府应该立即释放所有跟天安门事件有关的被捕人权还有律师等等。主持人。
是，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正在英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天有什么这个方面的亮点呢？
好的，其实先礼后兵是特朗普总统在英国进行国事访问第二天的最佳写照。英国经过这个第一天的隆重仪典之后呢，特朗普今天面对的是伦敦民众和在野政客的大型这个抗威的示威抗议。这跟他过去去年夏天到英国进行工作访问的不同的是，其实在今天虽然有大型抗议，但是我们也看到欢迎他的人士好像也比过去要增加了。那么另外一个亮点就是华为和 5G。 特朗普总统在这个今天跟特里萨梅英国首相特里萨梅的记者会上表示，华府和伦敦对华为有着完全的协议他并且表示说，英美之间对情报的分享也不会因为华为而受到限制。英国的首相特里萨梅对此是没有多做表态啊。至于说特朗普这番话到底代表了什么呢？那各界的诠释不一。不过基本上大家认为这还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接下来还得继续观察。主持人。
好的，我们感谢静玲发来的报道。三十年前，北京天安门广场上那场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遭到了当局的血腥镇压。通过国际媒体的镜头和广播，全球观众看到了坦克进城碾压，听见了密集的枪声、群众奔逃的脚步声。三十年来，北京当局通过了科技和各种手段，企图消灭六四的记录。但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许多记者留下的不仅仅是宝贵的文字、照片和视频，还有存留在他们脑海中的珍贵记忆。
在美国之音六月四号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里，三位当年在天安门广场采访的美国驻华记者带我们一起来回顾这场改变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他们分别是前华盛顿邮报北京分社社长邵德莲，前华尔街日报亚洲版编辑克劳蒂亚罗塞特，和前美国之音北京分社社长裴欣。由美国之音北京分社社长裴欣提到的令他印象深刻的一个细节，他注意到工人以及其他非学生群体的参与让北京的高层感到威胁，并且做出暴力镇压这一决策的很大原因。
我记忆最深刻的时候呢，就是好像五月底的有一天，当时去天安门广场跟我的这个师父以及我的口译员一块儿，当时长安街人潮非常的汹涌，我们必须要去走一些小道才过得去。当时呢，在这个小道上有好多好多的这些抗争的人士，希望能够到广场上把路给塞住了，然后我们发现有很多的人，他们举着一些旗帜，我的翻译就给我翻这些旗帜上的文字。后来我们就发现了，这些不是学生，是一些工人，他们是一些工厂的一些工人的协会啊。然后也发现医院的工人工作人员，他们穿着着医院的制服，跟着这些人群一起举着这些旗帜。我当时就意识到了一点，就是这场运动已经转换成了一种不同于这一般学运的一个运动，它其实事实上已经引起了大众的共鸣。很多的工人呢，他们其实是有就是所谓的铁饭碗的，要是让他们的这些老板上司生气的话，是有可能丢掉他们的铁饭碗的，但他们却愿意上街去进行抗争。所以呢，当时我们就把车子给掉头，就 不再去天安门广场了。我们回到了我的办公室来去写这份报道，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新闻。这些工人他们都上街了，这个事实也让中国政府意识到他们当时决定要怎么做应对时，也就是我们后来都知道他们怎么做的。其实这很大部分是因为工人也参与了这个抗争，这个对于北京的高层以及这个共产的高层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30年后回顾这段历史，前《华尔街日报》亚洲版编辑克劳迪亚·罗塞特说，中国人民为自由所做的努力让世界钦佩，中国共产党抹杀历史的企图不会实现。
其实他这个现在的这个共产党跟当时毛的共产党真是不一样了，他现在是非常不同的一个时代。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情其实是中国最光辉的一个时刻，是非常显示出人民的英勇，人民真的很努力地尝试过。而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在当时呢，这个东欧啊还有苏联呢、其实都还没有解体，所以在当时都还没有看到这个共产解体的一个状况。而事实上在1988年的时候呢，也曾经有人在抗议的过程之中受到了这个迫害及屠杀，但中国人民确实在这个事件里面很努力地尝试过。坦克车前面的那个人使得整个世界都震惊了，受到了启发。我觉得这个是人性的共同之处，我们都知道这个人是中国人，他站在中国的首都的大街上做出这些事情，这个就是中国人在天安门广场春季曾经做过的一件事。
正如罗塞特在节目中所说的，没有人会忘记这段历史。在世界的注视下，中国人民是否还会做出像8964这样的努力？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是否会被改变？节目的最后，前华盛顿邮报北京分社社长邵德莲这样说。
在中国我们要去报道的时候，人家都会跟我们说，你千万不要去预测中国。我觉得任何要是出乎人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其实我也不大意外。另外就是现在中国政府的控制力度，你要是看看他们现在的所作所为，其实克劳迪亚刚刚已经提过，他们现在非常的紧张。那任何你要是小的这种行为啊，你就算是去公墓去拜访都会有警察跟着你，你要是去拜访这些人可能之后就会有警察来敲你的门。那现在在过去有发生过，现在也在发生同样的状况，所以呢我们一定特别敬佩像是天安门母亲这些人，他们不断地在重复这些说法，同时呢为他们的孩子搜集证据。
何小青教授是《天安门流亡者：中国民主抗争的呼声》一书的作者，也是在美国首开89民运历史课的华裔教授。
他表示，对抗遗忘是每天的重要工作。请看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九岛发来的采访报道。
何小青教授是《天安门流亡者：中国民主抗争的呼声》一书的作者，目前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写他下一本书，内容是研究后天安门运动时期的年轻人对包括六四在内的历史记忆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在专访中，他讲了一个在课堂上遭遇爱国愤青民族主义者抗议的故事。
然后第二天我就去那个另外一个学校，不要说名字了，请我去演讲。然后当时那个有一个中国学生，他就好像要抗议嘛，所以他这个提问的时候就站起来，就是说很生气的说，他说你也太夸张了吧，他说你居然说有人被坦克压了你都敢说，他就非常的生气。然后他提问完了以后他都不让我说话，我都没有回答他就走了，就是要抗议。
何小青说，即便在亲眼看到了被坦克压断了腿的方正，还是有学生会在网上骂他。他就问，为什么互联网时代的年轻人，他们有更多机会了解信息，会这么激愤地为这个政权进行辩护呢？这种所谓的爱国情绪是从何而来的呢？
这个就是我要研究的一个方向。那当然就是说三大块，一个就是最记忆的这个模糊不清，他们就是被选择的去那个记忆一些事情，这个反右啊、文革啊、大饥荒啊、八九年啊，这些题目他们是不知道的，然后就是其他的这些就被很无限的放大，其他这个所谓的西方反华势力啊，这些就是被他们这个想象中的放大。那还有包括对西藏啊、新疆啊这样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爱国主义教育后八九以后。那第三部分的话，我想这个互联网是一个双刃剑，它一方面你可以说是可以给他们很多信息，另外一方面让他们这些有类似的想法的人互相加强。
何小青表示，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促使年轻一代重新理性地思考一些事情，不要再重复红卫兵行为。他说，历史确实是会不断重复的。何小青说，今年是六四镇压30周年，很重要的是不要忘记当年帮助学生的那些普通百姓，他们被称为暴徒，受到了最严厉的处罚，被关注的最少，其中包括1989年学生抗议期间在天安门广场向毛泽东画像泼墨而被判重刑的天安门三君子郁东岳、于志坚和鲁德成。53岁的于志坚2年多前已经过世。何小青最近访问了居住在印第安纳布利斯的郁东岳，他坐了17年牢，精神变得不像以前那样正常，但是何小青说，他对当年的很多事情却记得很清楚。
他那天就是跟我说，因为我听美国之音，我被关小号，然后还有被电击，这个都是他的原话。我还跟他说，我说你骗我，我说你在监狱怎么可能听美国之音。后来是他妹妹核实了，他确实是听了美国之音，所以呢这个关小号跟电击都是他的原话，听美国之音也是他的原话。而且他说那个现在我们都不知道1989年到底事实上发生了什么事情，美国之音也不知道，这个也是他的原话。所以这个从这个角度，我觉得这个今天那个你们来采访也是很有意义，好像这个美国之音就是他眼里面的，他要知道这个了解外界的一个途径，而且他为了可以得到这种了解世界的自由，他是要被关小号。我不知道他说关小号的意思是不是就是关在一个很少人的地方，还是就是完全就是这个 confinement， 就是完全是自己关禁闭的那种关的。然后呢那个电击也是他说的，而且他说了一句，如果别人不知道你是谁的话，他们把你电死了都没有人知道的，这个也是他的原话。
何小青2010年在哈佛大学开天安门运动历史与记忆研讨课，2015年在佛蒙特州圣迈克尔学院继续开这门课，目前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从事写作。日前他在《波士顿邮报》发表评论文章，呼吁在纪念天安门运动30周年的时候，对这段历史永不遗忘，对追求真相永不放弃。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星期一至星期四每天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一起来关注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内容。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了六四30周年声明，称中国走向更加开放和宽容的希望已经破灭。稍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重提了六四事件是大屠杀，对中共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与此同时，中国国务院发言人称，六四之后30年，中国经济获得巨大进步与发展，就是对六四争议的回答。而国防部长魏凤和更是把六四重新定义为政治动乱。大屠杀对政治动乱，美中为何针锋相对重新定义六四？华盛顿六四态度转趋强硬，这预示着什么？而北京重返保守立场是不是不祥之兆？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9点，时事大家谈将为您深入探讨这些问题，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